弟兄姐妹，我们下面继续学习由陆光牧师所著的《系统神学》附录第十二题，关于无中保的完全。生命之光派在《无中保的完全》一文，作者瓦契2012年8月中说，在人类历史的终点，要将人类的形象恢复到起初与上帝相似，就是像基督一样的完全。基督的完全是没有中保的完全，是完全彰显上帝之荣耀的完全。基督不需要中保，也不需要饶恕。历代以来的圣贤和基督徒，在他们有生之年，因仰望基督，在自己里面成就了基督的义，被上帝称义之人安睡在泥土之中，等待基督再来时号筒的呼唤。他们的完全是基督徒历史成长的一个过程，是证明了人类在成就基督完全之义的过程中阶段性的完全。历代以来，从未有人在无中保的情况下成就基督的义，他们的义都获得了基督为他们所做出的保证。到如今，基督还在至圣所中为我们做着同样的工作。基督徒最后的完全要获得一种没有中保时代的完全的经验，他们拥有基督完全的义，他们在无中保的时候是完全的，他们要经历有国以来没有过的患难，没有中保时代的最后考验，他们还是坚定不移的信靠上帝，而不被环境和情感所左右，也不会犯罪。正因他们不会犯罪，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中保。这些人就是活着见主的144,000人。这种所谓无中保的完全的说法似是而非，并不正确，而且含有靠行为得救的骄傲自大的思想，自以为落后144,000人能比过去历代以来的先祖和先知、使徒和圣徒都更完全，都更了不起，认为他们都只能达到基督徒历史成长过程中的阶段性的完全，而不能达到像基督一样的没有中保的完全，是完全彰显上帝之荣耀的完全。基督不需要中保，也不需要饶恕，只有最后的144,000人才能达到无中保的完全。认为过去的圣贤和圣徒一生中都需要依靠基督赦罪称义的恩典，基督徒最后的完全要获得一种没有中保时代的完全的经验。正因他们不会犯罪，所以他们也不需要中保。我们必须要明白，基督作为我们的大祭司和中保，带给我们两大恩典。第一，是借着他的宝血功劳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第二，是借着他的圣灵的大能，使我们能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必须明白，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主仍然借着圣灵住在末后忠心愚民心中，保守和恩助他们。他们所以能得胜末后一切考验，不犯罪，仍然是需要不断求靠圣灵大能的保守和恩助，像恩门关闭以前一样，像过去历代圣贤和圣徒一样，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本身已经修炼到不会犯罪的地步。要知道，在今生，在主来之前，上帝渔民终身都处在肉身之中，都需要不断地住在主里，主也不断地住在他们里面，不断地靠主致死自我，才能过得胜生活，才能不犯罪。因此，最后得救渔民所能达到的完全，实质上和历代先知、使徒并得胜的圣徒一样，并不能说将达到比他们更完全的地步。就是在144,000人中，个人一生虽然在主里不断地追求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天父的完全是绝对的、无限的完全，他们最后所能达到的完全都是相对的完全，而且个人完全的程度也会有所不同。想要做144,000人的渔民，务要谦卑，千万不要自高， 自以为能达到什么无中保的完全，比过去历代以来的先祖、先知、使徒和圣徒都更完全。其实在那时，我们仍然需要时时不断地依靠中保大能的恩助，才能得胜一切的考验，才能够不犯罪，才能达到相对的完全。因此，我们不但要终身不断地效法主耶稣，而也要不断地谦卑学习圣经中敬畏上帝的众先祖、众先知、众使徒和众圣徒。例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从小敬畏上帝，学习和上帝同行，65岁生马土撒拉后，马土撒拉的意思是死后洪水即来临，更是不断地和上帝同行300年，尽心竭力传道救灵，终于活着被提升天。又如摩西，曾为以色列人舍命代求，为求上帝饶恕百姓拜金牛犊的罪，宁愿自己的名字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又为百姓禁食代求40昼夜，后来也被上帝称赞说，他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密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民数记12章7到8节。他也终于成为第一个从死里复活被提升天的人。又如使徒约翰，从雷子的性情成为主所爱的那门徒，又成为极其深切爱主爱人的使徒，曾为主的名被投入滚沸的油锅中，又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得见启示录中一系列的异象。又如使徒保罗，天天不断地在基督里致死自我，活出基督。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拉太书2章20节。又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1章21节。他也在基督里不断地尽心竭力传道救灵，多受逼迫，常经患难。他也像摩西一样有舍己救人的心灵。他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由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罗马书9章1到3节。最后即将殉道时，仍然大有信心，英勇无畏，满有喜乐，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提摩太后书4章6到8节。例如上述的这些榜样都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他们一生不断地在基督里竭力地追求，腓立比书3章8到15节，都已经在属灵的经验和心灵的品格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是我们需要终身不断谦卑学习的。还有其他众多类似的榜样，我就不能一一地提述了。我们必须明白，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后，我们虽然蒙主神能的应许和保守不会再犯罪，但我们一生的罪恶记录册所以能被销毁，或说被涂抹，我们在主来时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仍然是完全依靠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使我们能得蒙赦罪称义，也即我们所说的因信称义，意思就是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主的身上，主的一切义也都完全算在我们身上， 而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不犯罪，因我们的不犯罪并不能赦免我们以前一生中所有的罪，也不是依靠我们的所谓无中保的完全，因为我们的完全也不能赦免我们以前不完全的罪。何况我们今生靠主所能达到的相对的完全，和主所要归算给我们的无限完全的义，远远不能相比。因此在这一方面，末后的144,000余民也和过去历代以来的先知、使徒、圣徒一样，都是要完全靠赖基督舍命赎罪的功劳，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因此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十字架上临死前幸而悔改的强盗，或是伟大的使徒保罗，或是末后144,000人，都同样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赎罪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当然，要靠赖主宝血赎罪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的人，都必须真正的信而悔改，并不断的求靠主圣灵的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保罗和十字架上强盗有所不同的是，临死前悔改的强盗是刚刚的在基督里走上了靠主成圣的道路，保罗却在靠主成圣的道路上达到了极高的境地，因此他们将来在天国中的荣耀奖赏也必有所不同。我们必须明白，当查案审判结束时，我们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的命运就已经永远决定了。主耶稣基督要以他无限的创造和救赎的全能宣告说，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包含称义和诚义的两层含义。首先是指因信称义的叫他永远因信称义，其次是指因信诚义的叫他永远因信诚义，圣洁的叫他永远圣洁。首先是指因信称圣的叫他永远因信称圣，其次是指靠主成圣的叫他永远靠主成圣。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启示录22:11-12。基督的宣告包含无限的大能，因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因此在恩门关闭后的大艰难时期中，得救的上帝渔民将会靠主的宝血功劳永远因信称义，也将会靠主的圣灵大能永远的因信称义。因此得救的上帝渔民在那时不会再犯罪，并没有什么可夸的，都是靠主的大能保守，而不是靠自己。而且144,000人中个人信心的大小、爱主爱人的心的深度、心灵品格完全向天父和完全向主耶稣的程度，将来在天国中的荣耀奖赏也都会有所不同。而且在最后雅各大患难的烈火考验中，他们个人都会深感自己的软弱和不配，并将会进一步被炼成精金。我们必须明白，我们务要在查案审判结束、恩门关闭之前，也就是大祭司中保还在上帝面前不断地为我们赎罪和代求之时，真正的信而悔改，蒙恩得救，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并还要不断地在基督里做成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2:12-13。所谓做成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将我们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地保持和加深下去，也就是要使我们重生后的幼小的属灵生命在基督里不断地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也就是要在基督里不断地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彼此相爱，合而为一，更好的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也就是要不断的在主里效法主耶稣，就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一旦查案审判结束，主的最后判决发出，每一个人或得救或灭亡，以及每一个得救之人，包括已死的圣徒和活着的渔民的基督化品格的鉴定和奖赏的大小，也就完全决定了。上帝末后的忠心渔民虽然依靠主的全能保守和恩助，在最后烈火的试炼中还将进一步被炼成金晶，但他们也都深感自己的软弱和不配，丝毫不敢依靠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而完全依靠基督的义。他们绝没有上述无中保的完全中所说的骄傲自大的思想。正如善恶之争39章大艰难的时期和40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中已详述了这一切情况，以下是简略的引证。在雅各大患难时，当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他们的希望消沉了，因为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简直看不出什么良善，他们充分认识自己的软弱和不配。撒旦要恐吓他们，叫他们想起自己是没有希望的，以为自己污秽的罪迹是永远不能洗除的。他希望能破坏他们的信仰，叫他们屈从他的试探，并不再效忠上帝。他们也深深的自责，因为他们没有更大的力量去抗拒并阻止这罪恶的洪流。他们感到，如果他们过去用尽一切的才能来侍奉基督，并再接再厉地向前迈进，撒旦的势力就不至于这么猖獗地攻击他们了。在大艰难的时期中，当上帝的子民因惧怕和痛苦而受折磨时，如果他们发现还有未曾承认的罪，他们就必站立不住，他们的信心必因绝望而消灭，他们就再没有把握祈求上帝拯救他们了。但事实上，他们虽然深觉自己不配，他们并没有发现什么隐藏的罪。原来他们的罪已经先到审判案前被涂抹了，这时他们自己也想不起来了。那些在目前很少操练信心的人，将来最容易屈服于撒旦诱惑的能力和强迫信仰的法令之下，既或他们经得起这种试炼，但他们在大艰难的时期却要被卷入更深的忧患和痛苦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养成信赖上帝的习惯，他们现今所忽略信心的操练，他们必须在灰心绝望的非常压力之下从头学起。照人的眼光看来，上帝的子民不久必要用自己的血来印证他们的见证，如同先前的殉道者一样，他们自己也开始疑虑，耶和华已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了。他们昼夜呼求上帝施行拯救，上帝的子民也要像雅各一样与上帝摔跤角力，他们的脸上要表露内心的挣扎，个人面如死灰，然而他们忍是不住的恳切祈求。如果他们能用属天的眼光来观察，他们就必能看见成群有能力的天使在一切遵守基督忍耐之道的人四围安营。天使怀着同情的怜悯，已经看见他们的苦难，并听见他们的祈祷，他们正在等候他们元帅的命令去抢救他们脱离危险，但是他们还必须等候片刻，上帝的子民必须喝基督所喝的杯，并受他所受的洗。这种迟延虽然在他们是那么痛苦难堪，却是上帝对于他们的祈求所能做最美满的答复。当他们竭力信靠而等候耶和华的作为时，他们就不得不操练信心、盼望和忍耐，这些都是他们在属灵的经验上向来所缺少的。虽然如此，但为选民的缘故，这艰难的时期将要缩短。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路加福音18章7到8节， 末日之来临要比人们所想望的更快，麦子要被收割成捆藏入上帝的仓库，但稗子却要像柴薪一样捆成捆准备投入毁灭的火中。守望的天使忠于职责继续看守，虽然当局已经发出公告规定一个期限要把遵守诫命的人置于死地，但他们有一些仇敌不等限期来到就要设法害死他们，然而没有一个人能越过那驻守在每一个忠心信徒身旁的大门守卫者。有的地方恶人想要袭击那从城市和乡村中逃出的异人，但那举起来击杀他们的刀剑忽然折断并堕落于地，脆弱如草。另一些异人则有天使显出战士的形状来保护他们。我们可爱的救主要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援助我们。善恶之争第39章，大艰难的时期。在基督复临时不久之后，在东方出现一小块黑云，约有人的半个手掌那么大，这就是包围着救主的云彩。从远方看上去似乎是乌黑的，上帝的子民知道这就是人子的兆头，他们肃静地举目注视，那云彩越临近地面便越有光辉越有荣耀，直到它变成一片大白云，它底下的荣耀好像烈火，其上则有立约之红。耶稣驾云前来，作为一位大能的胜利者。这时他不再是常经忧患的人，不再喝那羞辱和祸患的苦杯，而是天上地下的胜利者，要来审判活人与死人。他诚信真实，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并有在天上的众军跟随他。启示录19章11节14节有不可胜数的大队圣天使欢唱天国的圣歌护送着他，群昌似乎充满了他们发光的形体，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之多。人类的笔墨无法描述这种情景，属血气的人也不能想象到那辉煌的场面。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辉煌如同日光。哈巴谷书三章三到四节，当那活动的云彩就近地面的时候，众目都要看见生命之君。这时他圣洁的头上不再为那荆棘冠冕所污损，却有荣耀的冕旒戴在他的额上，他的容颜射出比正午的太阳更炫目更明亮的光彩，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启示录19章16节。在他面前众人的脸面都变青了，那永远绝望的恐怖要笼罩在拒绝上帝恩典之人的身上。人心消化，双膝相碰，脸都变色。耶利米书30章6节，那鸿书2章10节，一人要战惊说，谁能站立得住呢？天使的歌声止息了，随即有一刻可怕的沉寂，然后主耶稣开口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于是义人的容貌焕发起来，他们的心中洋溢着喜乐。当天使再临近地面的时候，他们便以更悠扬嘹亮的声音重新歌唱。善恶之争第40章，上帝的子民蒙拯救。